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你们想到上帝的能力有多大？地震的能力有多大？知不知道？稍微大一点的地震就是10颗、20颗原子弹的力量。听明白了没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祷告，神听了，并且要在地上带来惊天动地的大改变。因为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能力。兴奋吧？你知道吗？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也是借着祷告把火带下来，对不对？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啊，是要显明在神在这个世界上，神在这个刚硬悖逆的世界上，让人知道谁是真神，对吧？今天呢，今天的人照样拜假神，今天的人迷信金钱，今天的人迷信他的理智，今天的人迷信爱情，游戏就不用说了。什么东西能够改变这些人呢？唯一的答案就是神百姓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看教会2000年的历史，什么时候神在地上大有能力的工作呢？就是当神的百姓付上祷告的代价。圣徒的祷告就让神的火倒在地上，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带进了神国度的降临。这个启示对着第一世纪的信徒，这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鼓励。他们知道借着这样的祷告，他们自己有份于神永远的旨意。借着这样子的祷告，他们在基督里参与了基督荣耀的工作。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告诉我们，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所处的是真正的末世啊！你越看就知道真是末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更靠近末世。我们今天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样的逼迫，什么样的苦难临到我们。千万不要自欺欺人，说平安了，平安了。任何一天，任何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都可以发生。你要问，面对着各样的难处，我们该做什么？你如果问老约翰的话，他的答案就是告诉你，祷告吧。圣灵告诉我们神旨意成就的过程，神审判列国的事上，神国度降临的事情，神把他的百姓带到基督里的过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神百姓要祷告，因为神自己看重祷告，超过天上完美的敬拜和赞美。 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神看祷告这么重要，我们怎么看祷告呢？我非常感谢神，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愿意付代价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二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对这些弟兄姊妹说，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大的福气，你今天根本都不知道你那些祷告被神存在香炉里，在勇士中的价值和意义。我心里面极深的盼望是这个教会认识祷告的人会越来越多。启示录第八章和第九章第二个重点是神的宽容和忍耐。在吹七号之前，神给了人一段安静的日子。启示录第六章打开的时候，应该是世界结局到了，但是插进来第七章圣徒受印记的保障。第七印打开应该是结局到了，神对人的恩惠怜悯应该是到了尽头，审判要开始，荣耀要降临。然而在极尽中出现了一系列审判的七个号，如果你读下去你就知道第六号以后应该是结局，哪里知道又插进了第十章到十一章的记载。为什么会这样呢？要读懂这段稍微想一下，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多少次好像一个危机一个危机，一个难处一个难处，到一个地步人们真觉得已经无路可走了，人们真的相信那个时候就是世界末日了。然而在神极大的怜悯中，好像那个危机就过去了，人类又可以安安定定的过一段和平经济发展的好日子。但是过不了多久呢，人类就有本领又把这个世界带进到一个危机一个灾难的中间。这样的循环，你如果是一个读历史的人，你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这是为什么真正懂历史的人会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战争史。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没有几年是和平的，而且你会很清楚的知道，人类从历史中学到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不可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的东西。我来美国这些年有两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件事是在70年代的末了，当时美国的经济衰退到一个地步，是大萧条以后最坏的时候。坏到什么地步呢？坏到那个时候的 CD 啊，定期存款啊，利息超过 20%。你能够想象吗？那个时候啊，没有 internet， 没有网络这些东西啊，找工作要到哪里去看呢？要看报纸，结果报纸上所有要找有 opening 的那个广告的页数啊，零页，一页，能够相信吗？那个时候美国悲惨到底什么？那个时候苏联很厉害啊，那时候苏联很厉害啊，所以那个时候的美国人真的认为美国没戏了，美国完了，再加上日本那时候拼命买美国的资产了。所以那个时候美国一直认为说日本就会把美国买走了。就在那个时候美国选出了一个总统叫 Ronald Reagan。 哇，我告诉你啊，美国人简直崇拜他崇拜的不行了、啊、 我那时候刚来美国就搞不懂啊，我说我们中国人傻会崇拜一个人啊，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吗？怎么美国人也傻呢？怎么会崇拜这个人呢？哦，他们真的觉得哇 Ronald Reagan 是他们的救星，你知道吗？结果哪里知道 Ronald Reagan 上台经济还没搞好，啪两枪还被刺杀。我记得非常清楚啊，那个时候我跟那些洋人啊在一起啊，每一个人啊都像要死了一样啊，说他被打，我又吓死了，每个都吓死了，这完蛋了，我每个完了，这上帝审判我们了，我们没救了，每个绝对完蛋了。当然 Ronald Reagan 很伟大，他真了不起，他被打中了，我中了一枪嘛，另外一枪没打到嘛，送到医院，那医生要急救他，他张开眼睛问他，你是民主党的吗？哇，他这一句话第二天上了电视报纸的头版啊，哇，大家真是佩服这个人。你知道那个时候全美国不分党派不分种族，教会的祷告会的人数超过主日聚会的人数。我个人相信不是 Reagan 厉害，是那一个祷告的复兴带下美国的复兴。911发生的时候，多少美国人认为是世界末日，但是弟兄姊妹，我亲眼看见那个时候美国的教会，平常我经过的时候 parking lot 是空的，到那个时候每一个 parking lot 挤得满满的。从911之后，那后面的十几年是美国历史上财富累积最快的年代。为什么？非常可怜，人总是误会了神的宽容和忍耐。其实神是很乐意赐福给人，给人一段平安的日子，但是人常常在平安的日子就以为神已经不存在了，或者神不重要。在平安在富裕的日子里面，谁还需要神呢？今天的美国再一次远离神，道德败坏远远超过过去。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这好日子还会继续下去。这真像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描述，你知道彼得在那里是讲到末世的事情。圣经里面的末世的定义，我希望弟兄姊妹记清楚，你读圣经读到末世，你一定要知道那什么意思。末世是指到耶稣基督升天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这段日子，叫末世。听清楚了哈，不要以为末世是世界末日的那个时候，不是。 End time 在圣经中的定义是从基督升天开始到基督回来为止，这是圣经的定义，不是我的定义。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百般的忍耐，不只是对着世界，不只是对着我们个人。如果我们一直背叛，无视神，忽略了神如此的宽容忍耐，千万不要把神的宽容当作神的放纵，千万不要以为神怜悯我们，我们就可以不把神的话当话。神的日子一定来的，你读启示录读下去你就知道。虽然在一连串的审判之中，神给人一段安定的日子，不要浪费这样的恩典。第三段是从第八章的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九章的快到末了十九节，讲到神的审判。吹号，吹号是什么？在圣经中，吹号是警告的工具。神要天使吹号，就是警告神在人类的历史中审判要来到了。这不是最后的审判，这是神在历史中的审判。第一个世纪的信徒，他们需要知道神依然坐在宝座上，这正是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启示。神在宝座上，无论是七印的灾难还是七号的灾难，都是神对人类历史中的审判。这些的目的是要对人说话，是大声的呼喊人说悔改吧。马太福音24章31节，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就不用说了，都告诉我们在末世要吹号。但是要注意一件事，吹号不是一吹耶稣就回来，吹号是一吹审判就要降临，灾难就要降临，直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才是基督的降临。千万记住，很可惜人不听神的警告。整个这一大段的圣经在读的时候要避免一个重大的陷阱，我称之为见树不见林。你研究这个，这一段圣经里面很多的表号都可以在旧约中找到一些相对的东西，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它是什么，怎么一回来龙去脉。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启示录是一个图画，上帝用了很多很多的 symbol， 很多的记号，很多的故事，历史的背景是在画一幅图画，这个图画是有意义的，是要表达神的心意的。你如果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那些细节，却忽略了神要主要传达的信息，保证你越读越迷糊。这是我过去30年读启示录一直跟着别人的解经书读下来的心得，我越读我越迷糊。这一次我就放下了那些东西，我跟主讲我要知道你真正要说的是什么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启示录哪里有那么难懂。神有话对我们说，你看整个这段圣经，你熟悉旧约就知道这里的审判跟出埃及记、耶和华警告法老的灾难有很多很多相同的地方，很多相似的地方。出埃及记九章那里跟第七灾非常相似，里面的第七灾跟第一个天使吹号的审判是相对应的，第二个号的审判跟出埃及记第七章里面血灾是相对应的，诸如此类。换一句话说，整个吹号的系列是对着神当时的百姓说话，要他们想起来当年耶和华怎么样用灾难审判法老，同时 也让神自己的百姓明白耶和华的主权和大能。神要把他的百姓从世界中拯救出来，这是整个这一段的信息。特别是那个黑暗的审判，黑暗的审判是埃及的灾难，黑暗的审判更让我们想到主在十字架上也有极大的黑暗临到。耶和华借着给埃及的十个灾，要让摩西跟神的百姓知道他是天下的耶和华，出埃及记八章二十二节。更重要的，神要让埃及人知道他们拜偶像是神所恨恶的。神非常幽默，你如果懂得那十个灾，你就知道每一个灾都是他们要拜的偶像，然后神就用他们拜的偶像给他们灾难。当年的法老不听神的警告，人类在历史中不听神的审告，神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法老不肯。今天神要把他的百姓从世界中救出来，不是法老不肯，是神的百姓不肯。因为神的百姓爱世界，经济上的灾难，大自然环境的灾难，疾病的灾难，这些都是启示录在对我们说的话。神要把我们从世界中拯救出来。启示录不但是书信，还记得吗？我们说过启示录是预言。什么是预言？预言就是先知的话。什么是先知的话？就是先知替神向我们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灾难在我们的周围，这是神在对我们说话。神说离开吧，离开吧。阿摩书第四章里面，先知多次的告诉以色列，虽然有各样的灾难，他们依旧不离弃偶像，归向耶和华。十个灾难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历史中审判的神，他恨恶偶像，他要人离弃偶像归向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不只是不信主的人拜偶像，今天教会里面多少神的儿女拜偶像，无论是金钱，无论是色情，无论是权力，无论是名声，各样的东西霸占我们的心，神恨恶这些东西，而且神要用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极深的痛苦。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太多例子，追求金钱的人最后让他痛不欲生的就是钱，追求爱情的人最后让他活不下去的就是爱情，把儿女当偶像的人最后让你想起来就要哭的就是你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耶和华恨恶偶像，趁着还有机会悔改吧。神的审判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一次比一次厉害，范围越来越大。今天因为时间我要紧说一下，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些审判你就知道越来越厉害。譬如说，原来是杀害四分之一的人，后来就要杀害到三分之一，范围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罪是越来越可怕，越来越可怕。今天这个时代的罪比二十年前，比五十年前，比一百年前，不知道泛滥到什么地步。过去一百年人类中间的那些残忍悲剧，是尼罗皇时代都不能想象 前面四个害的灾难集中在自然界，第五号开始无底坑打开，一切的邪恶都将全力以赴欺骗伤害人类。第八章末了，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为什么要三次叫祸灾呢？因为后面三个号是专门针对人类的。第二个特点，在整个这段圣经里面，第一个特点讲到神的审判厉害，神的审判叫人离弃偶像，脱离世界。第二个特点是审判中恩典依旧。第四节，第九章第四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木，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安全感。你千万不要以为金钱是你的安全感，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的儿女是你的安全感，美国的政府不是你的安全感，你的安全感是在基督里，你被印记印在基督里，这是你唯一的安全感。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有这么大的保障，你在基督里什么都不用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着你不信主的那些亲戚朋友，你难道不想他们得到这个福气吗？这段圣经不但告诉我们神百姓的祷告，这段圣经不但告诉我们神的宽容忍耐，这段圣经不但告诉我们神的审判，这段圣经不但告诉我们神的保护，这段圣经最可怕的是告诉我们人应着景象不悔改。这是邪恶的奥秘。你看九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世界上最让人惊讶的事情。有的弟兄姊妹跟我说，哎呀，启示录实在是一本让人非常惊讶的书，有各种不同的怪里怪气的动物，有各种不同的表号，有好多好奇怪的事情。我说所有的奇怪的事情加起来都没有这两节圣经奇怪。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人看见神这么大的工作，这么可怕的审判，居然还不悔改？当年的法老，十个灾他都不悔改，儿子死了还不悔改。为什么？他不是不知道有神，是他不把神和神的话当回事儿。今天呢，在美国，超过 90% 的人都相信有神。但是今天绝大部分在美国的人不把神和神的话当作认真，他们认为时代变了，文化变了，女人为什么 要听老公的呀。为什么要不可以同性恋呢？为什么？为什么？一千个为什么？为什么会问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不把神和神的话当回事儿。今天多少的教会里面做的许多的事情不合圣经，为什么？因为不把神和神的话当回事儿。面对着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我常常听到有人问，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个灾难发生？神为什么允许那个恶人如此的得意？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更要问的是，神啊，你为什么还如此的忍耐，等我悔改？为什么在我的生命中还有别的偶像？为什么我不能够对你完全的绝对？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